以色列战火形势紧迫，美军核潜艇高调出动，警察罢工结束，孟加拉人逃亡印度受阻。未婚性行为始乱终弃，男人被判十年。游客同海女注意，济州岛有鲨鱼出没。世界最大野生动物通道初型结构完成。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13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由于以色列同伊朗之间的局势日益紧张，战火一触即发，为了控制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公开表示，已经下令部署了一艘导弹核潜艇到中东地区。咁亦都係美國罕見公布核潛艇嘅行蹤，想藉此鎮壓中東局勢。據路透社報導，美國五角大樓喺11日發聲明表示，喬治亞號其實早喺7月就已經駐守喺地中海一帶。今次派遣喬治亞號前往中東，主要係為咗防範伊朗以及以色列可能發動嘅攻擊。五角大樓仲表示，奥斯汀仲命令美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加速前往中东地区进行部署。声明强调，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卫以色列，并且在中东地区加强军事力量和能力。报道说，美国过往很少公开核潜艇的行踪，今次的公开行程非常罕见。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军事力量，藉此来增强以色列的防御。美国媒体 Axios 记者拉维11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以色列情报圈认为，伊朗已经决定直接攻击以色列，可能几日内就会采取行动。新的情报分析显示，以色列可能会在15日之前采取行动，恐怕会危及谈判。以色列官员说，以哈谈判是达成协议机不可失的时刻。不過，一名熟悉內情的消息人士說，情勢仍然不穩定。這份評估報告是在過去24小時內起草的，代表局勢出現轉變。當哈馬斯12日宣布拒絕接受美國、卡塔爾和埃及邀請，參加原定15日就加沙人質和停火協議進行的最後一輪談判那陣，白宮緩和緊張局勢的努力受到重大挫折。消息人士說，以色列情報界認為，如果黎巴嫩真主黨在貝魯特的最高軍事指揮官和伊朗能夠聯手直接攻擊，這樣真主黨很可能會率先發難，報復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被暗殺身亡。據黎巴嫩國家通訊社報導，以色列和黎巴嫩邊境正在持續的互轟，已經造成兩名真主黨士兵死亡，但是報復的火箭炮就幾乎被以色列的鐵穹系統擊落。騰訊網軍事專欄作家莊甲產士官發影片說，黎巴嫩真主黨在當地時間12日清晨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的火箭炮襲擊，不過這些火箭炮剛剛飛到以色列上空，就立即被以色列軍方部署在當地的鐵穹系統偵察到，直接在夜空被一一解決。雖然今次真主黨的火箭炮襲擊對以色列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但是莊甲產士官認為，以色列國內仍然可能會有沒有被成功攔截到的漏網之魚墜落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地區的邊境地帶。但是以色列情報界依然認為，伊朗扶植的黎巴嫩民兵組織真主黨會率先攻擊，伊朗隨後才會加入直接襲擊。總部設在英國的電視新聞頻道伊朗國際引述伊朗觀察訪問指出，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阿斯德塔尼揚言，德克蘭對以色列的攻擊會殺過以色列措手不及，將會採取出其不意的突襲，同時為任何後續發展做好準備，藉此對以色列施加壓力。阿德斯塔尼還提到會延長反擊時間，並且耐心等待， 令以色列每晚都陷入担心受到报复的困境。很多专家分析，打心理战亦都是伊朗回击战术的一部分。但是亦都有另一个说法说，对于是否攻击以色列，伊朗内部出现分歧。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1号，有两名以色列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其中新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希望能够避免对以色列进行过于严厉的回应。但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希望对以色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发声明表示，以色列民防司令部目前未改变对公民的指示，所以就算在伊朗和真主党的威胁下，以色列民众依然坚持日常生活。对于随时都有可能来到的伊朗和真主党的报复攻击，以色列人就似乎相当镇定，多数的餐厅和咖啡店都有不少顾客。以色列特拉维夫区的克兹利亚市公园每星期六傍晚举行的以色列土风舞活动亦都一如既往场面热闹。而五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区克兹利亚市的社区运动中心上完瑜伽堂的当地女士，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最好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就是尽可能过正常的生活。学生示威迫使时任孟加拉总理哈西诺上个星期仓皇下台并且逃亡。警察协会宣布这个星期一结束罢工，数以千计的孟加拉人试图越境前往印度，避免国内的暴力威胁。中央社引述法新社报道，上星期孟加拉总理哈西诺宣布辞职，结束自己在孟加拉长达15年的执政之后逃亡国外。因为之前孟加拉警方带头以致命手段镇压示威者，激起民愤。示威期间有超过450人丧生，其中包括42名警员。总理逃亡之后，警察罢工，要求在确保警员能够安全直勤之前，他们不会复工。在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由老师领导的新临时政府进行深夜会谈之后，警方同意重返工作岗位。另外，孟加拉人口之中的印度教徒被部分人士被视为亲哈西诺。在哈西诺被推翻之后，数以千计的孟加拉人担心在国内会面临暴力威胁，因此不断尝试越境前往印度。今日印度报道，每日都有至少几百人聚集在边境，希望能够进入印度避难。印度边境安全部队就是忙于安抚群众。由于几千名孟加拉人在印度和孟加拉边境扎营，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一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过去几日在孟加拉持续发生暴力事件之际，印度边境安全部队甚至拘留了多名越过边境逃入印度的孟加拉人。印度近期通过新法例更好地保护女性权益。新法例规定，男子若果向女性承诺婚姻，借机发生性行为之后始乱终弃，依法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据 CNN 报道，印度总理莫迪7月初引入这项新刑法第69条，明确指出，若果男性在没有任何婚姻意图下，但是就以婚姻为理由，或者透过虚假承诺、事业发展、利用假身份等诱骗女性发生性行为，最终没有结婚的话，将会面临严厉惩罚，最高可以判10年有期徒刑。报道指出，印度社会普遍认为女性在婚前应该守住贞操，但是同时印度存在很多女性婚前被骗上床的事件，所以导致这些受骗妇女更难找到结婚对象，就算是告上法庭，结果亦都不能够确定。好似2019年一名男子同女朋友分手之后被告上法庭，印度最高法院认为两个人因为种性差异明显有结婚困难，是女方自愿维持关系，因此判男方无罪。 但是在同年的另一宗案件，一名男医生利用婚姻承诺发生关系之后改娶另一名女子，而被医性侵罪判处十年徒刑。印度法律界人士指出，要在法庭证明欺骗和结婚意图相当困难。现在新法例推出，虽然赋予印度妇女更多权益，但是亦都有人担心新法例可能被滥用，未来男性可能提出分手就会被告。济州岛最近已经发生五宗发现鲨鱼事件，其中六月份更加在济州岛捕获对人类具有攻击性的短尾真鲨。济州岛方面呼吁潜水人士以及从事沿岸捕捞活动的海旅要小心防范鲨鱼攻击。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济州岛西龟浦市沿岸由今年六月起的两个月以来，已经有五宗发现鲨鱼的事件，而在其中两宗事件更成功捕获 2.8 公尺长的短尾真鲨。报道指出，短尾真鲨主要生活在温带亚热带海域，最大能够生长到3公尺，是会攻击人类的鲨鱼品种。专家分析，近年来鲨鱼之所以开始频繁在济州岛海域出没，主要是受到海洋温度升高、海洋环境变化等影响，再加上阻挡鲨鱼靠近海岸的印太尊卑海豚近年来数量骤减，才会令鲨鱼开始接近济州岛沿岸。由于现代交通和生活对野生动物造成危险，加利福尼亚州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为它们提供更接近自然、免受人类打扰的环境，专门兴建的安纳帕格野生动物通道近日已经见到初影。安纳帕格野生动物通道是一条专为野生动物开设的安全通道，全长200多尺，位于洛杉矶县阿古拉山的自由峡谷，连接圣塔蒙尼卡山脉和圣塔苏珊娜山脉。由加州交通厅公布的影片显示，安纳帕格野生动物通道主要结构已经形成，通道横跨八条行车线，通道底下的车辆已经能够正常通行。通道是由石屎建成，两侧的隔音墙和石屎屏障亦都已经初步完成。该项目耗资$9,200万，在2022年动工，预计2025年底或者2026年初完工。建成后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穿越通道，可以容纳山狮等野生动物由101高速公路上方穿梭，咁亦都系加州首个呢一类嘅项目。国家公园管理局一项20多年嘅研究表明，道路同城市开发限制咗野生动物嘅生活范围，影响佢哋狩猎嘅同时，亦都带嚟近亲繁殖问题。而且充满汽车嘅道路，对试图迁徙嘅动物嚟讲，亦都系致命嘅。据估计，美国每年汽车同大型动物嘅碰撞事故大约有100至200万宗，即使遇事的动物能够侥幸逃生，但是代价依然高昂，包括当事人受伤、拖车、维修、检查等费用，平均每次车祸的成本可以高达$8,190。而设置野生动物通道就能够将这类车祸减少97%。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下，你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上上落落、血糖波动，又或者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由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情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且改善血液循环。我们来听下加州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由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35度高血压， 喺医院读啲啊，咁佢呢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噶喎，系啊，多谢。
刘先生嘅胆固醇亦都恢复正常水平，视力变好，精神亦都更好。佢话
好多人话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宝系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宝激发人体嘅自我疗愈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